生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敢于靠近，十一，玛利亚之歌。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呢，是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39至55节。现在，请大家先听我读出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一章39到55节。经文是这样说的：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伊丽莎白安。伊丽莎白一听到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白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辅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以上就是神的话语。我与你们一起查考这段经文，其中一个原因呢，是我们在这段日子里一直在研究圣经中那些曾经与神亲密接触过的人，他们曾经与神面对面的相遇，并且有一个对他们影响深远的属灵经历。当然，玛利亚的经历已经在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中提到了。传统上，这段经文也用于课堂内容和圣诞歌中。路加福音第一章28节记载，天使进去对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接着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一段经文，这是玛利亚唱的第一首圣诞歌。 这是第一首关于圣诞的歌曲，我认为这是最好的一首圣诞歌了。让我与你扼要的看看什么引致玛利亚唱起歌来啊，以及她所唱的内容有小部分是与什么有关系，有大部分又是与什么有关系。这个故事令玛利亚唱起歌来。多年来我察觉到一个现象，在圣诞节大家呢总会读到有关圣诞的经文。我曾以天使报喜，就是路加福音第一章26-38节作为讲道的题目。我也曾经以圣母颂，就是从第46节开始的玛利亚之歌作为讲道的题目。事实上我们可以学到那里有一些非常特别的事情令玛利亚唱起歌来。我们从第39节到第45节看到这个故事啊，你看见天使来到玛利亚那里说，神将要赐一个儿子给你，他是神的儿子，是至高者的儿子，诸如此类的话。在第38节，就是我们这次查考的经文开始之前的一节，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玛利亚十分顺服，这是勇敢的表现，这实在很奇妙。玛利亚知道，由于她将会成为一个未婚的妈妈，由于她未婚就生下了一个孩子，她的人生基本上将会被毁灭，在社会上她的人生将会被毁灭，在亲属关系上呢，她的人生也将会被毁灭了。玛利亚十分顺服，但是她并不感到喜乐，也不感到释放。我称之为在半理解之下的顺服。坦白说，有的时候呢，这是你所能够做到最好的。这样做其实并没有错。有时候，这一切就是你能够做的了。有时候呢，你可以说，我要做正确的事，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事那么困难，我不明白神正在做什么。但你顺服，这是在半理解之下的顺服啊。在从神而来的这一段信息临近结束的时候，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说话，指示他说，去探望伊丽莎白。加百列不是确切地说去探望伊丽莎白，加百列说的是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这一点很有意思，因为玛利亚显然感到不安，她顺服，但他有点困惑，所以从神而来的使者说，去探望伊丽莎白。于是玛利亚去探望伊丽莎白。玛利亚一进去，伊丽莎白听到玛利亚向他问安，便被圣灵充满了。突然间，伊丽莎白大有感知和洞察的能力。他说，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他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这句话一语中的，玛利亚恍然大悟。首先，当我们查考玛利亚之歌的时候，我们由此知道玛利亚因为伊丽莎白所说关于她的话而恍然大悟。伊丽莎白说，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 玛利亚是个无足轻重的人。他在第四十八节说，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玛利亚在社会上是一个借借无闻的人。如果你读路加福音第二章，你就会看到当耶稣出生之后，玛利亚和约瑟往圣殿献祭的时候，只献上两只雏鸽，这是最贫穷的穷人所规定当献上的祭物。当人们到圣殿献祭，富有的呢，必须献上某种祭物，中产阶级必须献上某种祭物，但是约瑟和玛利亚是最贫穷的穷人，他们是借借无闻的。现在玛利亚更是一个未婚妈妈，怀有私生子，她真的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呢。她一走进去，伊丽莎白便向她显出她也许从未经历过的尊荣和敬意。伊丽莎白说，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玛利亚甚至因伊丽莎白所说关于耶稣的话而大受感动。你可能会说，伊丽莎白所说有关耶稣的话并不多。哎呀，伊丽莎白其实说了很多，她尽可能使用了最强而有力的三位一体论语言，因为她一方面说，主已给你这个应许，这是主的应许，主临到给你这个应许，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另一方面，玛利亚腹中的婴孩就是主，这是同一件事。伊丽莎白说，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这是什么意思啊？主在哪里？差那婴孩来到的那一位就是主吗？亦或那婴孩就是那位主？应许赐下那婴孩的那一位就是主吗？亦或那婴孩就是那位主？答案是，是的。这是高深莫测的，这是令人惊讶的。当然，伊丽莎白的神学是高深莫测的，她的神学是崇高的，是微妙的，这是三位一体论。圣父是神，圣子是神，不是其中一位是真神，另一位有点是特使，他们都是我的主，他们是一样的，他们也是不一样的，这是高深莫测的神学。这是因为被圣灵充满而说出的话。伊丽莎白对于玛利亚和耶稣有这么非凡的陈述，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玛利亚终于懂了。这就是向伊丽莎白知道，这是向玛利亚证实，这是从神而来。伊丽莎白所说的，实际上似乎是把玛利亚一直在仔细思量的事情结合在一起。玛利亚一路上必定是在沉思圣经的话，也思考天使对他所说的话，并把他们结合起来。突然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突然玛利亚终于懂了，一切都清楚明白了。这不再是一种半理解之下的顺服，玛利亚不再困惑，相反她领悟了，她明白了，她感到清晰、喜乐和释放。她开始唱出第一首圣诞歌。在我们继续讨论下去之前呢，先看一看玛利亚在这首圣诞歌当中提到了一些事情。我们从这个小故事学到， 是什么令玛利亚唱起歌来呢？我们都需要团契。这里有些非常实际的教导。首先，玛利亚不只是独自坐在一旁，直至玛利亚与另一位姊妹进入团契之中，她才真的明白，她才真的看见，她才真的感到喜乐。玛利亚进去，伊丽莎白说了一些话，一切都明白过来了，这一切都结合在一起，这是极之重要的。我们主要是在群体中找到主，甚至加百列也做出类似的暗示，说：玛利亚，看，我知道这是很困难的，你去探望伊丽莎白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从弟兄姊妹那里获得神的话语，很多时候，事情便因此变得一目了然了。这是一幅何等美丽的图画，显出基督徒之间的个人关系，这也是小组团契生活的美丽写照。我们在团契里分享神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就如许多块拼图结合在一起一样。当然，这令我想起英国著名作家兼护教家鲁伊斯在《四种爱》中那精彩的一段，虽然有点令人感到悲伤，但仍然是很精彩的。鲁伊斯有一班好朋友，其中一位是查尔斯·威廉斯，他在1940年代中期逝世。后来鲁伊斯写了一段，他说，在查尔斯死后，我不只是失去了查尔斯，我还失去了只有查尔斯才将罗纳德显明出来的那个部分。换句话说，没有查尔斯在那里帮助我认识罗纳德，我便不像我以往那样认识罗纳德。鲁伊斯是说，人性是极其丰盛的，我们的个性是多彩多姿的，所以不能够单单凭一个人把我们完全显露出来。你在群体里，比你单对单的与某人在一起，更能够认识那个人。既然人性是这样的，那么耶稣基督更是何等的丰富无比。这意味着你的弟兄姊妹从他们的角度看到基督其他方面的荣耀，是你看不到的。只有当你们相聚在一起的时候，你才会越来越真实的看见基督。
上喜乐，你将我的苦难化为祝福，你将我的心情调转出音乐。
听众朋友们，如果玛利亚她心里说我想独自一人，那情况会怎么样呢？玛利亚她没有这样说，她急忙的去见伊丽莎白，她赶着去见去找伊丽莎白。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女性在这方面是优胜一点的。你看见玛利亚得到一个启示，她说我要跟伊丽莎白谈一谈，于是她急忙去了。我们也会赶着去吗？我们由此学到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不仅在社群中更认识神，此外除非你得到其他基督徒的印证，否则你总不可以假设神正在呼召你去做某些事情。你有没有看见玛利亚说，嘿，我将要成为弥赛亚的母亲，这是一位天使告诉我的，向我俯伏下拜吧。玛利亚进去，直至其他基督徒向他印证这一点，他才明白过来。我可以告诉你一些很精彩的故事，会使你捧腹大笑。你看到许多人并不像玛利亚那样，他们通常会在教会里跑来跑去。他们说，神向我说话，我将要成为一个辅导员，我将要成为一个歌手，我将要成为一个以音乐来侍奉的人，我将要成为一个传道人，我将要成为一个老师。如果你感到神呼召你做一些事情，你应该像玛利亚一样，对此闭口不言，并且尝试着手去服侍他人。而且，你需要等候别人来对你说，你擅长这方面，你需要做这些事。我会告诉你一些有趣的故事，这是真实的故事。斯布珍是19世纪中叶一位伟大的传道人，他在伦敦一间规模很大的浸信会教会里面服侍。有一天，在崇拜聚会之后，有一个与斯布珍素未谋面的人走上前来，对他说，神告诉我在下个主日，我应该在这个讲台上讲道。斯布珍望着他，说，不，神没有这样说，因为神如果是已经这样告诉了你，他也会这样告诉我。这里发生的事情正是如此，神不会只是告诉玛利亚，而不告诉别人的。你不能够自己去高立自己，你不能够自己去委任自己，你必须等候，并且看到其他人也在你身上看见同样的事情。妄想太容易了，玛利亚进去， 谦卑的想弄明白那件事情不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从某种意义来说啊，我认为每个人第一次听到主说我要你做这个或者是那个的时候，应该是恭恭敬敬的。我们最好在群体里认识神，在群体里认识自己。这段经文的教训实在丰富得很啊！我们非常简略地看一看，玛利亚所唱的歌是关于什么？首先，歌词的内容有一点儿是关于她自己，然后玛利亚所唱的，主要是关于神。如果你留意，在玛利亚所唱的头几句里，她一开始就说我，你起初会听到很多的我，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我希望能有时间深入地查考这方面，但是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查考。玛利亚说了几样关于她自己的事情，如果你是一个新教徒，你需要纠正过来，因为新教徒很多时候都没有给玛利亚当得的荣誉。玛利亚在这里所说的话相当有趣，她说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玛利亚知道她将会成为一个典范，鼓励历世历代的人，那是一句十分有力的陈述。我们这些新教徒必须明白这一点。如果你是天主教徒，你或许也需要谨记这一点。玛利亚在第47节说，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玛利亚并不完美，完美的人不需要救主，你懂吗？实际上，即使玛利亚是如此的独特，你在这里看见一幅美丽的图画，也是基督徒要唱诵的。一方面所唱的是，我是一个罪人，像玛利亚一样，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一位救主，我是完全靠恩典得救。 另一方面，圣经说，每个基督徒都坐在神的右边，仿佛他们在神的眼中是圣洁和无可指摘的，就像玛利亚一样。虽然他是卑微的，虽然他需要一位救主，虽然他是借着恩典得救，但是他仍为着获得神所赐重要的地位和极大的荣誉而大感惊讶。每一个基督徒都唱这样的歌。不仅是这样，请留意玛利亚他所说的是什么。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他说，我的心，我的灵。我喜欢这节经文，因为你知道，心和灵是以两种方式谈到一个人非物质部分的核心，是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谈论同样的事情。玛利亚不是在谈到他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以神为乐，另一部分是尊主为大。你可以看到，这是语义学的平衡。他把同样的事情说了两次。玛利亚不是在说，我找到了一套道德规范，我已经学会了这套道德规范，现在我对自己的生活确实更加清晰。他不是在说，我已经开始重新生活。玛利亚说的是，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他说，我没有什么大作为，我却被提升，我被带到深处，这关乎我整个生命，我整个人的中心。你不用试验神，你不用把什么加在神之上，你不用把什么加在耶稣基督之上，你已深深被震撼了。你看见玛利亚有一个全新的经历，他在歌唱，他正在歌唱，因为他既看到自己的罪恶，又看到神所赐的尊荣，他正在唱关于自己的歌。但其实他正在唱的主要是关于神的歌。你在头几节经文注意到，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自此之后，每隔一句经文都是以他来开始的。第51节说，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我真的希望我们有时间探讨这方面，这是他所说的最要紧的事情，这是你将会发现最没有激发人的感情的诗歌，也是最没有诉诸情感的圣诞歌。一些较古老的圣诞歌都不是这样，例如白色圣诞等等歌曲。我所知道最深情的一首歌是，给我一个有水牛在躺羊，也有鹿和羚羊在嬉戏的家。鹿和羚羊在玩耍，他们在屋外互相厮杀吗？不，他们在玩耍。那里很少听到一句令人沮丧的话，整日都晴空万里，那是一种激发人的感情的方式。很多圣诞歌都激发人的感情，但这首圣诞歌没有激发人的感情， 这正是我喜欢玛利亚之处。玛利亚不是诉诸情感的，耶稣也不是诉诸情感的。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接近结尾的部分，有两节经文非常奇怪。耶稣正在教导众人，经文说，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转身对那个女人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这是责备。耶稣说，不要对我说花言巧语，不要告诉我你获得了勤道奖，不要告诉我你和我有什么关系，不要告诉我你已经熟读整部圣经，不要告诉我任何这些事情。我只想知道你有没有照我所吩咐的去行。这不是诉诸情感的。圣诞不是诉诸情感的。玛利亚要说的是，是的，神已经让他的恩典降临地上，神的恩典已经降临到地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的恩典正如风一般吹动，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驾驶船只，那只像一股强风。如果你是一个熟练的水手，知道如何驾驭那风，同样的风可以迅速地把你吹到你想到达的目的地。如果你不知道如何适应那风，同样的风可以使你的船撞毁，把你淹死，或是把你推到礁石中。玛利亚所说的正是这样的情况，神已经带着他的恩典临到。你如果存着谦卑的心与神相遇，你就得着了怜悯。神怜悯那些敬畏他的人，神用膀臂施展大能，神赶散那些思想狂傲的人。首先，玛利亚正在说这是福音，福音说你是蒙恩得救，而不是靠着成为一个好人而得救。
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他的爱滋润我心，给我温暖和新的力量，安排我前面道路，带领我到那美好地方。改变，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他的爱滋润我心，给我温暖和心。 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他的爱滋润我心，给我温暖和新的力量，安排我前面道路，带领我到那美好地方。
福音不是说神向好人施恩惠，却把坏人赶散，不是这样的。福音不是说好人可以进去，坏人却不可以进去，而是那些知道自己是坏人的人可以进去，但是那些自以为是好人的人却不可以进去。玛利亚在唱歌，她在唱歌。你们若明白福音，这意味着如果你们被赶散，你们将会被招聚起来。如果你们是聚集一起的，你们将会被赶散。如果你说支离破碎，那么神会使你重拾起来；但如果你说我是完好的，那么神会使你破碎。如果你谦卑下来，神会给你一份信心，就像他对玛利亚所做的一样。你要谦卑下来，然后被升为高。但如果你抬高自己，神会把你击溃。这是圣诞给我们的教训，这不是诉诸情感的。神的恩典招聚那些被赶散的人，却赶散那些自以为是的人。然后经文再进一步，这是非常重要的。第51节说，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经文要说的是，人们的心将要被更新。你们那些谦卑的，并且愿意承认自己的罪的人，神必使你们升高。你们那些骄傲的、自以为是的人，神将会赶散你们。然后是一个社会上的革新。玛利亚说，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这里的谦卑一词，在希腊原文是指最低层的。神的意思是，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却把贫穷人升高。第53节说，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玛利亚在这里再说一遍，这不是诉诸情感。玛利亚说，恩典的福音总是把穷人升高。为什么？因为福音告诉贫穷人，他们的出身并不重要。贫穷人从世界里听到这样的话，世界对贫穷人说，你没有受过教育，你不识字，你的父亲和母亲 不是出自优良血统，你没有人脉关系，你不能够供养自己的子女。宗教说，是的，只有好人和品德高尚的人才可以到神那里，坏人不能到神那里。基督信仰说，不是这样的，救恩是恩典，是超自然的行动。福音说，最友善、最有体面、最有人脉关系的人，比如那些妓女和拉皮条的人，那些人都是失丧。如果你是妓女或者是拉皮条的人，只要你来到神那里，你在神的面前就成为了一位先知、祭司和君王。那这就是福音了。福音叫贫穷人升高，叫富有的人降卑。我可以说，福音不仅向贫穷人显明他们并不比任何人差，福音也向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人显明他们并不比别人好。如果你是中上阶层的人，如果你是专业人士，你成为基督徒，当你一开始听到福音，你就察觉到自己并不比穷人好。因此，在某种意义来说啊，你会降卑，你会被吸引，你不会做出争辩，你会说，在神的眼中，我与穷人没有什么不同。神非常慷慨地运用他的资源，把资源赐给我，即使我在任何方面都不配获得这些资源，所以我也必须慷慨地运用神赐给我的资源。福音使贫穷人升高，福音绝对是这样，福音总是这样。贫穷人比中产阶级人士更早听到福音，这是历史事实，这也是圣经所说的。福音根本上是抬举贫穷人，也使专业人士降卑。福音向贫穷人显明，他们并不比任何人差。贫穷人不用为任何人而感到羞愧，福音也向富有的人和中产阶级人士显明，他们不比别人好。这不是诉诸情感的，这是因着神的恩典，心理上的革新，社会上的革新，神的恩典正在如风一般的吹动。他到底迅速地把你吹到美好的地方，把你吹到神的怀抱里，还是把你淹没呢？使你陷入礁石中？这都是取决于你自己了。玛利亚说，这取决于你，但这样的事情将会发生。最后玛利亚说，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当时这个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已经有2000年历史，但他应验了。现在耶稣基督已经应许他必再来，把一切倒回正轨。这个应许也已经有2000年历史了，不要怀疑这个应许。玛利亚说，风正在吹。听着，你现在可以决定，举起你的手指，看看风正在往哪里吹。福音不是说要做个好人，这样神必赐福给你。福音是像玛利亚一样承认自己卑微，神必使你升高。如果你今天可以说出伊丽莎白所说的，就是那个婴孩是你的主，这样那阵风必迅速地把你吹到神的怀抱里。 好，我们一起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求你向我们显出这个信息的荣耀，感谢你，我们称玛利亚是有福的，我们确实称她有福，我们今天从玛利亚身上获益良多，我们也将会不断地向她学习。感谢你，玛利亚曾经挣扎，感谢你，玛利亚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美好的榜样，给人难以置信的激励，因为她跟我们一样。我们称玛利亚是有福的，因为她向我们指出那条道路。主啊，我们祈求像玛利亚一样，当我们陷入困境的时候，我们会赶去找我们的弟兄姊妹。主啊，我们祈求像玛利亚一样，看见恩典的福音，既是一个警告，也是一个祝福。我们也祈求像玛利亚一样，可以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使我们可以尝到玛利亚所尝到的喜乐，我们的心和灵都想永远尊你为大。求你答允这一切的所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FUYIN@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生活。